欢迎收听希望之声粤语新闻。据多家媒体报道，中国恒大集团已经在纽约申请破产保护。不过恒大集团礼拜五号快发布澄清公告，称公司只是按计划推进境外债务重组，并未申请破产。恒大曾经是中国最大的房地产集团之一，在2021年首次出现债务违约，截至去年年底总负债高达3300亿美元。礼拜四，多家媒体报道，恒大根据美国破产法第15章，向纽约曼哈顿破产法院申请债权人保护，以免受到债权人起诉或扣押在美国资产。破产消息传出后，恒大集团股价当日应声下挫。随即，中国恒大在礼拜五发布澄清公告，称由于该集团的美元债券受纽约法管辖，公司根据美国法典第11篇第15章，向美国法院申请承认香港和英属维尔京群岛法律体系下的境外债务重组协议安排，是正常推进境外重组程序的一部分，不涉及破产申请。星期四，美国商务部宣布，中国、德国和加拿大三国的钢铁厂以不公平的低价在美国销售生产食品罐头的马口铁。商务部初步决定对这些国家加征关税。在对美国市场上销售的马口铁产品进行反倾销调查后，商务部初步认定来自中国、加拿大和德国的马口铁在美国市场进行倾销，而韩国、荷兰、台湾、土耳其和英国的这类产品不存在倾销行为。商务部在声明中说，经过全面、透明和以数据为依据的调查，决定对来自中国的马口铁产品加征 122.52% 的初步倾销税率。此外，对德国和加拿大的马口铁产品分别加征 7.02% 和 5.29% 的关税。代表美国食品罐头生产商的消费者品牌协会星期四对《华尔街日报》表示，新加关税如果全力实施，美国罐头食品的价格可能会上升 30%。拜登政府近日签署了对华投资限制令，限制美国公司对中国的高科技投资，但日前中共官方仍然表示欢迎美国商务部部长雷蒙多访问中国。星期四，中国商务部发言人束国庭没有提供具体日期，但表示中美两国正在就各项安排进行密切沟通。媒体推测雷蒙多的访问最早可能在这个月稍后进行。雷蒙多上一次会见中国商务部部长王文涛是在5月份，当时双方讨论了贸易问题，对于拜登8月9号签署的投资禁令。束国庭说，他们正在全面评估美国的行政命令对美国外国投资的影响，并将根据评估结果采取必要的应对措施。截至6月，中国已经连续3个月经济增长下滑至 0.8%。中共政府已经全部或部分拒绝了美国的国防和外交官员，但似乎更愿意与雷蒙多接触。近日，佛罗里达州由于推出法律禁止部分中国和其他有关国家公民在该州购买房屋或土地，因此受到起诉。星期四，一名美国法官驳回了阻止这条法律的请求。路透社报道，佛罗里达州的美国地区法官温室驳回了四名中国公民在5月份提出的在诉讼结果出来之前阻止该法律的请求。代表原告的美国公民自由联盟律师表示，该联盟将提出上诉。美国公民自由联盟声称，该法违反了美国宪法对平等保护和正当程序的保障，亦违反了联邦公平住房法。公平住房法禁止基于种族和民族血统的住房歧视。拜登政府上个月提交了一份辩护状，同意佛罗里达州的法律违反了公平住房法，但温室星期四表示，由于该法适用于任何在中国定居的人，因此可能适用于并非来自中国的个人，不存在种族歧视问题。星期四，中国最大的不良资产管理公司中国华融发布业绩预告， 顯示今年上半年該公司淨虧損預計高達50億人民幣。目前這家國有控股金融機構負債總額已近萬億元。公開資料顯示，中國華融資產管理股份有限公司成立於1999年11月，旨在購買銀行的不良貸款，幫助復甦國有金融產業。2012年，該公司整體改制為股份有限公司，2015年在香港聯交所上市，是國有控股金融機構。今年3月，中國華融發布2022年業績報告，顯示該公司自2020年以來已經連續3年虧損。3月17日，中國華融等8家公司被處罰80萬。中共財政部稱，華融2014年至2019年度不同程度存在內部控制和風險控制失效、會計信息嚴重失真等問題。根據公告顯示，截至2022年尾，中國華融負債總額達9000億元。
今日美国总统拜登和韩国总统尹锡悦、日本首相岸田文雄在大围营举行历史性峰会，重点讨论深化军事和经济关系，仲寻求团结一致应对中共和北韩的威胁。拜登在会谈开始时说，长期以来加强我们民主国家之间的联系一直是我的一个优先事项，如果我们团结一致，我们的国家会更强大，世界会更安全，我知道这个是三国的共同信念。尹锡悦引用美国前总统罗斯福的话，自由不是被给予，而是需要争取，三国应该坚定地团结起来，保护自由不受威胁或损害。岸田说，今次峰会意味着国际社会正处于历史的转折点。美国官员表示，峰会期间会签署一份正式的磋商承诺，三国承诺在太平洋地区发生安全危机时相互磋商，预计他们联合声明会包括共同研究新兴技术以及每年举行会议。礼拜四，房地美公布数据，截至今个礼拜，美国抵押贷款利率上升到21年来最高，30年期固定利率抵押贷款平均利率是 7.09%， 高于上个礼拜的 6.96%， 而一年前30年期固定利率只是 5.13%。 美联储的不断加息令抵押贷款利率不断飙升，导致房屋负担能力跌至几十年来最低。由于抵押贷款成本增加，购买房屋的成本增高，令之前锁定较低利率的屋主不愿意出售房屋，低库存和高成本的结合为潜在购买者增加更大压力，令到房屋销售量比一年前下跌大约 20%。 房地美首席经济学家卡特表示，需求受到负担能力的不良影响，但低库存仍然是房屋销售停滞的根本原因。房地产市场研究公司 Keeping Current Matters 首席经济学家拉蒂乌表示，由于通胀仍然是美联储关注的问题，买楼可以预期借贷成本会保持在高位。礼拜五，俄罗斯指责乌克兰对莫斯科发动无人机袭击，迫使当局暂停莫斯科四个主要机场的交通，市中心的建筑亦发生强烈爆炸。莫斯科市长索比亚宁表示，俄罗斯防空系统击落首都上空一架无人机，他在 Telegram 发帖说，无人机碎片落入莫斯科市中心，距离克里姆林宫以东大约5公里。俄罗斯国防部就表示，莫斯科时间凌晨4点左右，几乎政权使用无人机对莫斯科城市和莫斯科地区发动另一次恐怖袭击。袭击令到莫斯科附近4个机场航班一度暂停，迫使7架航班改道到其他地点，随后机场又重新开放。与此同时，华盛顿已向丹麦和荷兰正式保证，一旦飞行员接受培训，美国会加快批准向乌克兰转让 F-16 战斗机的请求，以帮助他对抗俄罗斯的空中优势。中共国家主席习近平会在8月21日至24日出席在南非的约翰内斯堡举行的金砖国家领导人会面，还对南非国事访问， 中共外交部发言人华春莹礼拜五宣布，在南非期间，习近平会同南非共和国总统拉马福萨共同主持中非领导人对话。包括巴西、俄罗斯、印度、中国和南非在内的金砖五国首脑将会在会议上讨论如何将一个占全球经济四分之一的松散国家俱乐部转变为一支可以挑战西方的地缘政治力量。南非说，由于有40个国家表示有意加入，因此扩大成员国规模预计是一项重要议题。这些国家包括沙地阿拉伯、阿根廷和埃及。这个会是习近平在3月对俄罗斯国事访问之后今年第二次出访。他曾在2018年访问南非，寻求加强中国和非洲大陆的外交和经济关系。礼拜五，欧盟委员会发表2022年香港局势年度报告，指出在中共实施国安法两周年之后，香港的民主自由继续受到侵蚀。在1997年香港主权移交给中共以来，欧盟委员会每年发表有关香港局势的报告。该委员会在2022年的报告中说，年度报告显示香港的高度自治、民主原则和基本自由持续受到侵蚀，而这些权利本应至少在2047年之前得到保护。这些事态发展令人进一步怀疑中国对一国两制原则的承诺。报告还说，2022年中共控制的香港执法机构继续以国家安全为由实施拘捕，直至2022年12月31号已有236人根据国安法等安全立法被捕，另有145名个人和5间公司受到指控，定罪率是 100%。 香港的新闻自由亦大幅下跌，在记者无国界组织2022年世界新闻自由指数中，香港在180个地点中排名第148位，比2021年下跌68位。这一节的新闻报道完毕，多谢收听。